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在他以前的多少克拉夫托都曾经受过像他今日这样的磨难，尝过这逗留祖国的最后几分钟的悲痛。永远流浪的种族为了独立不羁，精神骚乱而到处受到放逐，永远受着一个内心的妖魔拨弄，使他没法注定一个地方。但他的确是个留恋乡土的民族，尽管给人驱逐，他自己倒轻易舍不得那块土地。如今是轮到克里斯朵夫来经历这些旅途了，他已经踏上前人的旧路，泪眼晶莹，他望着不得不诀别的乡土隐没在云雾里。早先他不是渴望离乡的吗？是的，但一朝真的走了出来，又觉得心碎肠断。人非禽兽，怎么能远离故土而无动于衷呢？苦也罢，乐也罢，你总是跟他一起生活过来的，乡土是你的伴侣，是你的母亲，你在他心中睡过，在他怀里躺过，深深地印着他的痕迹，而他也保存着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爱过的人的骸骨。克里斯朵夫又看到了他以往的岁月，留在那边地上地下的亲爱的形象，便是他的痛苦也和他的欢乐一样宝贵。米娜、萨皮娜、阿达、祖父、高托弗列特舅舅、苏兹老人，一霎时都在他眼前显现了。他总丢不开这些亡人，因为他把阿达也算作死了。想起他的母亲，他所爱的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个，如今也被遗弃在那些幽灵中间，他简直悲不自胜。他认为自己的逃亡太可耻了，几乎想越过边境回去。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是母亲的回信写得太痛苦的话，他便不顾一切地回去。倘若接不到回信，或是落金见不到母亲，那么他也预备回去。他回到站上，无聊地等了一会儿，火车终于到了。克里斯朵夫准备看到落金那张大胆的脸伸在车门外面，因为他断定他绝不会失约，但他竟没有露面。他不大放心地跑到每间车厢里去找，正在潮水般的旅客中挤来撞去的时候，忽然瞥见一张并不陌生的脸。那是个13、14岁的女孩子，矮身量，脸蛋很胖，红得像苹果，往上翘起的鼻子又短又小，大嘴巴，头上盘着一根粗辫子。他仔细一看，发觉他手里提着一只提箱，好像是他的。他也在那里像麻雀似的打量他，看到他注意他，便向他走近了几步。但到了克里斯朵夫面前，又停住了，睁着耗子似的小眼睛，咕噜噜地望着他，一声不出。克里斯朵夫这一下可认出来了，她是洛金家里放牛的女孩子。他便指着箱子问，这是我的，是不是？小姑娘站着不动，傻头傻脑地回答，等一等，先要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
普伊喽，
那么东西是谁给你送过来的？不是洛金是谁？得了，给我吧。女孩把箱子递给他，拿去吧。他又补上一句，哦，我早认得是你。那么你刚才等什么？等你自己说出是你呀。洛金呢？干嘛他没来？小姑娘不回答。克里斯朵夫懂得她不愿意在人堆里说话。他们先得到关卡上去验行李，验完了，克里斯朵夫把她带到月台的尽头。那时她的话可多了。警察来过了，你们一走差不多就到的。他们闯到人家屋里，每个人都受到盘问，沙弥娜大汉子给抓去了，还有克里斯顿，还有加斯班老头，曼拉尼和齐托罗特两个虽然不承认也被带走，他们都哭了，齐托罗特还把警察打了一个嘴巴，大家尽管说你一个人干的也没用。怎么是我？克里斯朵夫叫起来。自然咯，女孩子若无其事地回答，反正你走了，这么说也没关系，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到处找你，还派了人追你呢。那么洛金呢？洛金那时不在家，他进城去了，过后才回来的。他看到我的母亲吗？看到的，有信在这儿，他要自个儿来的，可是也被抓去了。那么你怎么能来的？是这样的，他回到村里没有被警察看到，他正想动身上这儿来的时候，齐托罗特的妹妹伊妮娜把他告发了，警察就来抓他。他看见警察来，就往楼上跑，喊着说换一件衣服就下来。我正在屋子后面的葡萄藤底下，他从窗里轻轻地喊我，莉莉亚，莉莉亚。我上去了，他把你的提箱和你母亲的信交给我，让我到这儿来找你，又吩咐我快快地跑，别给人抓去。我就拼命地跑，这样我就来了。他没有别的话吗？有的，他叫我把这方头巾交给你，证明我是他派来的。克里斯朵夫认出那条绣花边的小红豆花的白围巾，就是昨夜洛金裹在头上的。他为了要送他这件表示爱情的纪念物而想出来的借口，未免可笑。可是克里斯朵夫并不笑。现在，那女孩子说，对面的火车到了，我得回去了，再会吧。等一等，你来的路费怎么样的？洛金给我的。还是拿着吧。克里斯朵夫把一些零钱塞在他手里。女孩子快走了，他又抓着她的胳膊，还有。他弯下身子亲了亲她的脸，她好似不大愿意。别挣扎呀，克里斯朵夫说，那不是为你的。啊，我知道，是为洛金的。其实他亲吻这个放牛女孩子的大胖脸，还不光是为洛金，并且是为他整个的德国。小姑娘一溜烟儿奔上正在开动的火车，在车门口对她扬着手帕，直到望不见她为止。这个乡村使者给她带来了故乡和所爱的人的最后一缕气息，然后她又看着她去远了。等到她的影子不见了，她是完全孤独了，这一回是真的孤独了。在异国的土地上举目无亲，他手里拿着母亲的信和爱人的围巾，他把围巾塞在怀里想拆开信来，但他的手索索地抖个不住。里头写些什么呢？母亲有什么痛苦的表示呢？不，他 受不了那些仿佛已经听到的如泣如诉的责备，他势必要回去的了。终于他拆开信来，可怜的孩子，别为了我难过，我自己会保重的。老天爷把我惩罚了，我不该自私自利把你留在家里的。你上巴黎去吧，也许这对你更好。别管我，我会想办法的。最要紧的是你能够幸福。我拥抱你，能写信的时候随时写信来。妈妈。克里斯朵夫坐在提箱上哭了。站上的职员正在招呼上巴黎去的旅客，沉重的列车隆隆地进站了。克里斯朵夫抹了抹眼泪，站起身子，心里想，非这样不可。他朝着巴黎的方向看了看天色，阴沉的天空在那方面似乎格外的黑，像一个阴暗的窟窿。克里斯朵夫毫不悲伤，可是他反复念着，非这样不可。他上了车，把头伸在窗外，继续望着远处可怕的天色，想到，唉，巴黎，巴黎，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救救我的思想。暗淡的雾越来越浓，在克里斯朵夫后面，在他离别的国土之上，沉重的乌云中间露出一角蓝蓝的天，只有一双眼睛那么大，像萨皮娜那样的眼睛，凄凉地笑着隐灭了。火车开了，下雨了，天黑了。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一切是有秩序中的无秩序。有的是衣衫不整、态度清霞的铁路上的职员，也有的是抱怨路局的规则而始终守规则的旅客。克里斯朵夫到了法国了，他满足了官员的好奇心，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浸饱雨水的田野隐没在黑夜里，各个站上刺目的灯光使埋在阴影中的无穷尽的原野更显得凄凉。路上遇到的火车越来越多，呼啸的声音在空中震荡，惊醒了昏昏入睡的旅客，巴黎快到了。到达之前一小时，克里斯朵夫已经准备下车，他戴上帽子，把外衣的纽扣直扣到脖子，预防扒手。那据说在巴黎是极多的， 他几十次的站起来坐下去，几十次的把提箱在网格与坐凳之间搬上搬下，每次都笨手笨脚地撞着邻座的人，招他们厌。列车正要进站的当口忽然停下了，四周是漆黑一片。克里斯多夫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什么都瞧不见。他回头望着旅客，希望有个对象可以搭讪，问问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们都在瞌睡，或是装作瞌睡的模样，又厌烦又不高兴，谁也不想动一下，追究火车停留的原因。克里斯多夫看了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很奇怪，这些傲慢而无精打采的家伙和他想象中的法国人差得多远。他终于心灰意懒地坐在提箱上，跟着车子的震动摇来摆去，也昏昏入睡了，直到大家打开车门方是惊醒。巴黎到了，车厢里的人都纷纷下车了。他在人丛中挤来撞去地走向出口，把抢着要替他提箱子的夫役推开了。像乡下人一样多心，他以为每个人都想偷他的东西，把那口宝贵的提箱扛在肩上，也不管别人对他大声嚷嚷的招呼。他径自在人堆里往外挤，终于到了泥泞的巴黎街上。他一心想着自己的行李，想着要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同时又被车辆包围住了，再没精神向四处眺望一下。第一得找间屋子，车站四周有的是旅馆，煤气灯排成的字母照得雪亮。克里斯多夫竭力想挑一家最不漂亮的，可是寒酸到可以和他的钱囊配合的似乎一家也没有。最后他在一条横街上看到一个肮脏的小客店，楼下兼设着小饭铺，店号叫做文明客店。一个大胖子光穿着衬衣坐在一张桌子面前抽着烟斗，看见克里斯多夫进门便迎上前来。他完全不懂他说的杂七杂八的话，但一看就知道是个愣头愣脑的未经世故的德国人。第一，就不让别人拿他的行李，只顾用着不知哪一国的文字说了一大堆话。他带着客人走上气息难闻的楼梯，打开一间不通空气的屋子，靠着里边的天井。他少不得夸了几句，说这间屋如何安静，外边的声音一点都透不进来，结果又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克里斯朵夫话既不大听得懂，也不知道巴黎的生活程度，肩膀又给行李压坏了，急于想安静一会儿，便满口答应下来。但那男人刚一走出屋子里，肮脏的情形就把他害住了。为了排遣愁闷，他用满是灰土的油腻腻的水洗过了脸，赶紧出门。他尽量的不见不闻，免得引起心中的厌恶。他走到街上，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十步以外就看不清，煤气街灯摇晃不定，好似快要熄灭的蜡烛。半明半暗中，行人像两股相反的潮水般拥来拥去，车马浮凑，阻塞交通，塞如一条堤岸。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溜滑，马夫们的咒骂声、电车的喇叭声与铃声闹得震耳欲聋。这些喧闹，这些骚乱，这股气味把克里斯朵夫愣住了。他停了一停，马上被后面的人潮拥走了。他走到斯特拉夫堡大街，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跌跌撞撞地碰在走路人身上。他从清早起就没吃过东西，到处都是咖啡店，可是看到里面挤着那么多人，他觉得胆小而厌恶了。他向一个港警去问讯，但每说一个字都得想个老半天， 对方没有耐性，听完一句话便耸耸肩膀掉过头去了。他继续像呆子似的走着，有些人站在一家铺子前面，他也无意识地站定了。那是卖照相与明信片的铺子，摆着一些只穿衬衣或不穿衬衣的姑娘们的相片，和尽是些淫伪的笑话的画报。年轻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若无其事地瞧着。一个瘦小的红头发姑娘看见克里斯朵夫在那里出神，便过来招呼他。他莫名其妙地对他望着，他拉着他的手臂，傻头傻脑地笑了笑。克里斯朵夫挣脱着走开了，气得满面通红。鳞次栉比的音乐咖啡店门口挂着恶俗的小丑的广告，人总是越来越多。克里斯朵夫看到有这么些下流的嘴脸、形迹可疑的光棍、涂脂抹粉而气味难闻的娼妓，不禁吓坏了，心都凉了。疲乏、软弱、越来越厉害的厌恶使他头晕眼花，他咬紧牙齿，加紧脚步，快进塞纳河的地带，雾气更浓，车马简直拥塞的水泄不通，一匹马滑跌了，横躺在地下，马夫狠命地鞭他，要他站起来。可怜的牲口被缰绳纠缠着，挣扎了一会儿，又无可奈何地倒下，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这个极平凡的景象引起了克里斯朵夫极大的感触。大家无动于衷地眼看着那可怜的牲口抽搐，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自己在这茫茫人海中的空虚。一小时以来，他对于这些芸芸众生这种腐败的气氛极力抑纳着心中的反感，此刻这反感往上直冒，把他气都闭住了，他不由得呜呜咽咽地哭了出来。路上的行人看见这大孩子的脸痛苦地扭作一团，大为惊异。他往前走着，腮帮上挂着两行眼泪，也不想去抹一下。人们停住脚步，目送他一程。这些被他认为胸中存着恶意的群众，倘若他能看到他们心里去的话，也许会发现有些人除了爱讥讽的巴黎脾气之外，还有一点友好的同情。但他的眼睛被泪水淹没了，什么都瞧不见。他走到一个广场上，靠近一口大喷水池，他在池中把手和脸都浸了浸。一个小报贩好奇地瞅着他，说了几句取笑的话，可并无恶意。他还把克里斯朵夫掉在地下的帽子给捡起来。冰冷的水使克里斯朵夫振作了些，他定一定神，回头走去，不敢再东张西望，也不想再吃东西。他不能跟人说一句话，怕为了一点小事就会流泪。他精疲力尽，路也走错了，只管乱闯。正当他自以为完全迷失了的时候，不料已经到了旅馆门口。原来他连那条街的名字都忘了。他回到那间丑恶的屋子里，空着肚子，眼睛干涩，身心都麻木了，倒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两个钟点，一动也不能动。终于他在恍恍惚惚的境界中挣扎起来，上床睡了。但他又堕入狂乱的昏蒙状态，时时刻刻的惊醒，以为已经睡了几小时。卧室的空气非常闷涩，他从头到脚的发烧，口渴的要死，荒唐的噩梦老盯着他，便是睁开眼睛的时候也不能免。尖锐的痛苦像刀子一般直刺他的心窝，他半夜里醒来，悲痛绝望，差点要叫了。他把被单堵着嘴巴，怕人听见，自以为发疯了。他坐在床上点着灯，浑身是汗，起来打开箱子找一方手帕， 无意中摸到了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一本破旧的圣经。克里斯多夫从来没怎么看过这部书，但这时候他真感到说不出的安慰。那是祖父的，祖父的父亲的遗物。书末有一页空白，前人都在上面签着名，记着一生的大事，结婚、死亡、生儿育女等等的日子。祖父还拿铅笔用那种粗大的字体记录他批览或重读某章某节的年月。书中到处夹着颜色发黄的纸片，写着老人天真的感想。当初这部书一向放在他床高头的搁板上，夜里大半的时候他都醒着，把圣经捧在手里，与其说是念，还不如说是和他谈天。他跟他作伴，直到他老死，正如从前陪着他的父亲一样。从这本书里可以闻到家中一百年来悲欢离合的气息。有了他，克里斯朵夫就不太孤独了。他打开圣经，正翻到最沉痛的几段。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他过的日子就像雇佣兵的日子一样。我睡下去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能起来呢？起来之后，我又烦躁地等着天黑，我不胜苦恼地直到夜里。我说，我的床可以给我安慰，休息可以疏解我的怨叹，可是你又拿梦来吓我，把幻境来惊扰我。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松我呢？你竟不能让我喘口气吗？我犯了罪吗？我冒犯了你什么呢？哦，你这人类的守护者。结果都是一样，上帝使善人和恶人一样的受苦。啊，由他把我处死吧，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庸俗的心灵绝不能了解这种无边的哀伤对一个受难的人的安慰。只要是庄严伟大的，都是对人有益的。痛苦的极致便是解脱。压抑心灵，打击心灵，置心灵于万劫不复之地的，莫如平庸的痛苦，平庸的欢乐，自私的猥琐的烦恼，没有勇气割舍过去的欢愉，为了博取新的欢愉而自甘堕落。克里斯朵夫被圣经中那股肃杀之气鼓舞起来了。西乃山上的、无垠的、荒漠中的、汪洋大海中的狂风，把乌烟瘴气一扫而空。克里斯朵夫身上的热度退尽了，他安安静静地睡下，直睡到第二天。等到他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大亮，室内的丑恶看得更清楚了。他感到自己困苦孤独，但他敢于正视了。消沉的心绪没有了，只剩下一股英气勃勃的凄凉情味。他又念着约伯的那句话：神要把我处死就处死吧，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于是他就起床，非常沉着地开始奋斗。当天早上，他就预备做初步的奔走。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同乡，一个是他从前的朋友奥多·迪埃娜，跟他的叔父在马伊区合开着布店；一个是马扬斯地方的犹太人，叫做希尔伐·高恩，在一家大书铺里做事，但克里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地址。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跟迪埃娜非常亲密，对他有过那种爱情前期的童年的友谊，其实已经是爱情了。 当时迪埃娜也很喜欢他，这个羞答答的呆板的大孩子，受着克里斯朵夫广野不羁的性格诱惑，很可笑地模仿他，使克里斯朵夫又气恼又得意。那时他们有过惊天动地的计划。后来迪埃娜为了学生意而出门了，从此两人没再见过。但克里斯朵夫常常从当地和迪埃娜通信的人那儿听到他的消息。至于和希尔伐高恩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他们是从小在学校里认识的，小胡孙似的家伙老是耍弄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上了当就揍他一顿，高恩毫不抵抗，让他打倒在地下，把脸浸在土里。他假哭了一阵儿，过后又立刻再来，刁钻古怪的玩意儿简直没有完。直到有一天，克里斯朵夫非常当真地说要杀死他，方使害得怕。克里斯朵夫那天清早就出门了，路上在一家咖啡店里用了早餐。他压着自尊心，绝不放过讲法语的机会，既然他得住在巴黎，也许要住几年，自然应当赶快适应巴黎生活，消灭自己那种厌恶的心理。所以尽管试着带着嘲笑的态度听着他不成腔的法国话，使他非常难受，他还是硬要自己不以为意，并且毫不灰心地花了很大的劲儿造出一些四不像的句子，翻来覆去地说，直说到别人听懂为止。吃过早点，他就去找迪埃娜。照例他有了一个念头，对周围的一切都会看不见的。根据这第一次散步所得的印象，他觉得巴黎是一个市容不整的旧城。克里斯朵夫看惯了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城市，他们很古老，同时又很年轻，因为有股新生的力量而很骄傲。如今看到巴黎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行人的拥挤、车马的混乱，有古老的驾着马匹的街车，有用蒸汽的街车，用电气的街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人行道上搭着板屋，广场上堆满着穿礼服的塑像，放着给人骑着玩的旋转的木马。总而言之，克里斯朵夫看见这个受着民主洗礼而始终没有脱掉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不由得诧异不至。昨夜的雾到今天变了蒙蒙的细雨，虽然时间已经过十点，多数的铺子还点着煤气灯。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克里斯朵夫在胜利广场四周迷宫式的街道中摸索了一阵儿，终于找到了那个银行街上的铺子。一进门，他仿佛瞧见迪埃娜和几个职员在很深很黑的铺子的井里头整理布匹，但他有些近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他们的直觉难得错误。 克里斯朵夫对招待他的店员报了姓名，里头的人忽然骚动了一下，他们交头接耳地商量过后，人堆里走出一个青年来，用德语说：迪安娜先生出去了。出去了？要好久才回来吗？大概是吧，他才出门。克里斯朵夫想了想说：好，我等着吧。店员不禁呆了一呆，赶紧补充：也许他要过两三个钟点才回来呢。哦，没关系，克里斯朵夫不慌不忙地回答，反正我在巴黎没事儿，哪怕等上一天也行。那青年望着他愣住了，以为他开玩笑，可是克里斯朵夫已经把他忘了，消消停停地捡着一个角落坐下，背对着街，似乎准备老待在那里了。店员回到铺子的井里头，和同事们轻轻地说着话，慌张的神气非常可笑。他们商量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讨厌家伙打发走。大家含糊了一会儿，办公室的门开了，迪埃纳先生出现了。宽大红润的脸盘，腮帮和下巴上有个紫色的伤疤，淡黄的胡子，紧贴在脑壳上的头发在旁边分开，戴着金丝眼镜，衬衫的胸部扣着金纽子，肥胖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他拿着帽子和雨伞，若无其事地向克里斯朵夫走过来。坐在椅上胡思乱想的克里斯朵夫冷不防吃了一惊，马上抓着迪埃娜的手，粗声大气地表示亲热，使店员们暗笑，使迪埃娜脸红。这个庄严的人物自有不愿意与克里斯朵夫重续旧交的理由，他决心第一次相见就拿出威严来，不让克里斯朵夫亲近。可是，一接触克里斯朵夫的目光，他觉得自己仍旧是个小孩子，不由得羞愤焦急，赶紧嘟嘟囔囔地说：到我办公室去吧，说话方便些。克里斯朵夫又看出了他谨慎小心的老习惯。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严了，迪安娜并不忙着招呼他坐，只是站着很笨拙地解释：高兴得很，我本来要出去，人家以为我已经走了，可是我非出去不可，咱们只能谈一分钟，我有个紧急的约会。克里斯朵夫这才明白刚才店员是扯谎，而那个谎是和迪埃娜商量好了把他拒之门外的。他不由得冒了火，可是还按捺着，冷冷地回答说：忙什么？迪安娜把身子往后一仰，对这种放肆的态度非常愤慨。怎么不忙？有桩买卖。克里斯朵夫直瞪着他，又说了声：不忙。大孩子把眼睛低了下去，他恨克里斯朵夫因为自己在他面前这样没用。他支吾其词地说着，克里斯朵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一听到这个女字，迪埃娜就心中有气，她一开头便用了客套的您字表示疏远，不料竟是白费。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是的，我知道。
本国的来信已经把克里斯朵夫出了乱子而被通缉的事告诉迪埃娜。那么，克里斯朵夫接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来玩，而是亡命，我一无所有，得想法子生活。迪埃娜等他提出要求，他一边接见他，一边觉得又得意又难堪。得意因为可以在克里斯朵夫面前显出自己的优越，难堪因为不敢称心向义地叫克里斯朵夫感觉到他的优越。
啊，他神气俨然地说，那可是糟了，太糟了，这儿生活艰难，百物昂贵，我们开支浩大，再加这么多的店员。
克里斯朵夫觉得他可比，截住了他的话，
放心，我不问你要钱。
迪埃娜着了慌，克里斯朵夫接着又说，
你生意好吗？主顾不少吗？
是的，还不坏，托上帝的福。 李埃娜很小心地回答，她提防着。克里斯朵夫愤愤地瞪了他一眼，又道，这儿的德国人中间你熟人很多吧？
是的。
那么你给我说说，他们大概都喜欢音乐吧？他们有孩子，我可以找些教课的事。
迪埃娜神气很为难。
怎么呢？克里斯朵夫问，难道你不放心，认为我不够资格教人吗？
他要人帮忙，倒像是他帮人家的忙，而迪埃娜倘使不能叫克里斯朵夫觉得欠了自己的情，是永远不肯出一分力的，所以他打定主意不为克里斯朵夫高抬贵手。
怎么不够？你真是大材小用了。
可是
什么？
可是事情很难很难，你不明白吗？为了你的处境。
我的处境？
是啊，那件事，那个案子，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可为难了，那对我是很不利的。
他看见克里斯朵夫脸色变了，便赶紧声明，
哦，并不是为了我，我并不怕。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好办了，可是为了我的叔叔，你知道铺子是他的，没有他我就毫无办法。
克里斯朵夫的脸色和快要发作的怒气使他越来越害怕，他急忙补上一句，他心并不坏，吝啬和要面子的心理在他胸中交战，他很愿意帮助克里斯朵夫，可是要用惠而不费的办法。
我给你50法郎怎么样？
克里斯朵夫脸发了紫，他向着迪埃娜走过去的神气使迪埃娜马上退到门口，开着门预备叫人了。但克里斯朵夫只是满面通红地凑进去，大叫一声，畜生。他一手推开了他，从许多店员中间出去了。走到门口，他不胜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他大踏步在街上走着，气得发了昏，直到淋着雨才醒过来。上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他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过一家书店，他停着脚步预备想一想，茫然望着橱窗里陈列的书。忽然，一本书的封面上有个出版家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懂为什么要注意。过了一会儿，他才记起那是希尔伐高恩办事的一家书店，便把地址记了下来。记了有什么用呢？他又不会去的。为什么不去？迪埃娜那个混蛋当初还是他的好朋友，尚且这样，现在对这个从前受过他糟蹋而势必恨他的家伙又有什么可希望？再去受不必要的羞辱吗？一想到这个，他心火就上来了。但大概是从基督教教育来的悲观主义，反而他想把一般人的卑鄙彻底领教一下。我不能再拿什么架子了，要饿死也先得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他心里又补上一句，并且我也绝不会饿死的。他把地址复看了一遍，找高恩去了。他决意只要高恩有一点傲慢的神气，就打烂他的脸。那家出版公司在马特兰纳区。克里斯朵夫走上二楼的客厅，说要找希尔伐高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克里斯朵夫诧异之下以为自己读音不清，便又说了一遍。那仆人留神细听以后说，公司里的确没有这个姓名的人。克里斯朵夫狼狈不堪，道了歉，预备走了。不料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出来的便是高恩，送着一位女客。克里斯朵夫碰了迪埃娜的钉子，便以为大家都在耍弄他。他一转念，当作高恩在他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特意吩咐仆人挡架的。
这种岂有此理的举动使他气都喘不过来，他愤愤地已经往外走了，忽然听见人家跟他招呼，原来高恩尖利的目光老远就把他认出了，对着笑容走过来，伸着手亲热得不得了。希尔伐高恩是个矮胖子，胡子剃得金光，完全是美国式，皮色太红了一点，头发太黑了一点，一张又阔又大的脸，肥头胖耳，打皱的小眼睛老在那里东张西望，嘴巴稍微有点歪，挂着一副呆板而狡猾的笑容。他穿得非常讲究，尽量要掩饰身段的缺陷，把太高的肩膀和太粗的腰身给遮起来。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只有这几点，要是身体能再高两三寸，腰围再细几分，他哪怕给人踢几脚也是愿意的。至于别的部分，他自己非常满意，以为别人一看见他就会着迷的。而妙就妙在果真如此，这矮小的德国犹太人，这个仓夫俗物，居然做着巴黎的时装记者与时装批评家。他写一些无聊的、把肉麻当有趣的通讯。他是鼓吹法国风格、法国风雅、法国风流、法国精神的人，脑子里全是摄政王时代、红靴根、洛尚那一类的玩意儿。大家嘲笑他，但他照旧很出风头。凡是说在巴黎可笑是你的致命伤的人，其实是不认识巴黎。可笑非但没有害死人，并且还有人靠他过活。在巴黎，可笑能使你获得一切，光荣、艳福都不成问题。所以希尔伐高恩对每天凭着装腔作势的肉麻话得来的倾慕已经不稀罕了。他口音重浊，逼尖着喉咙，完全用假嗓子说话。啊，真想不到！他一边高高兴兴地喊着，一边用皮肤绷紧、指头短而臃肿的手抓着克里斯朵夫的手拼命地摇，仿佛遇到了最知己的朋友似的。他竟舍不得放下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愣住了，心里想：高恩是不是跟他开玩笑？可是并不，或者即使他存心嘲弄，也不超过他平时的分量。高恩太聪明了，绝不做睚眦必报的打算。克里斯朵夫当年的欺侮早已被置之脑后，便是想起他也不大在乎，倒很高兴叫从前的同伴看看他现在的地位和典雅的巴黎风度。他所表示的惊讶也是真的，他万万想不到克里斯朵夫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而且他虽然那么机灵，立刻猜到克里斯朵夫此来必有目的，也极愿意招待他，因为克里斯朵夫的有求于他，就等于对他的权势表示敬意。
你从家乡来吗？妈妈身体怎么样？
那种轻易的口吻，克里斯朵夫平时听了也许会讨厌，但此刻在一个外国的城里听到，他的确非常快慰。可是克里斯朵夫心里还有点猜疑，怎么刚才人家回答我说这里没有高恩先生呢？
这里的确没有高恩先生，
希尔伐高恩笑着说，我改姓哈密尔顿了。他忽然说了声对不起，把话打住了。有位女太太在旁边过，高恩笑脸相迎地上去跟她握了握手，然后她回来说那是一个写肉感小说写得火辣辣出名的女作家。这位现代的萨福胸口缀着紫色丝带，身材肥胖，淡黄头发带点红色，涂脂抹粉的脸大有志得意满之概。他用那种男性的嗓子，带着法国东部的乡音，说些夸口的话。高恩又向克里斯朵夫问长问短，提到一切家乡的人，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故意表示对谁都没忘记。克里斯朵夫忘了自己的反感，又感激又诚恳地告诉他许多细节，都是跟高恩秒不相关的。
而高恩又说了声对不起，打断了克里斯朵夫的话，去招呼另外一个女客。克里斯朵夫问，难道法国只有女人会写文章吗？高恩听着笑了，神气俨然地回答说，告诉你好朋友，法国是女性的，你要想成功就得走女人的路子。克里斯朵夫根本不听对方的解释，只顾说自己的话。高恩未结束他的谈话期间便问，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嘿，克里斯朵夫心里想，他还没知道呢，怪不得这么亲热，事情揭穿了，他要不改变态度才怪。他可觉得为了自己的面子，非把跟大兵的打架、当局的通缉、自己的逃亡等等一起说出来不可。高恩听着笑弯了腰，嚷着，哈哈，妙啊妙啊，真狗劲儿。他热烈地握着克里斯朵夫的手，只要是跟官方开玩笑，他听了就乐不可支。何况这一次的许多角色是他认识的，事情更显得滑稽而有趣了。听我说，时间已经过了12点，你赏个脸吧，咱们一起吃饭去。克里斯朵夫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暗暗地想，倒是个好人，我把他看错了。他们一同出去，克里斯朵夫一边走一边说出了他的来意。现在你知道我的处境了，我到这儿来想找些工作，在大家还没知道我的时候先教教音乐，你能替我介绍吗？怎么不能？你要我介绍哪一个都可以，这儿我全是熟人，只要你吩咐就得了。他很高兴能表示自己多么有声望。克里斯朵夫慌忙道谢，觉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在饭桌上狼吞虎咽，十足表现他2天没吃过东西。他把饭巾扣在脖子里，把刀伸到嘴边，那种贪嘴和土气十足的举动使高恩·哈密尔顿讨厌极了。克里斯朵夫却并没注意到高恩信口雌黄的可厌。高恩竭力想夸耀自己的交游和艳遇，可是白费，克里斯朵夫根本没听，还随便把他的话扯开去。此刻他也打开了话匣子，非常清霞，感激之余，他很天真地把自己的计划噜噜酥酥地说给高恩听。高恩尤其头疼的是克里斯朵夫时时刻刻非常感动地从桌上伸过手去握他的手，他还要来一下德国式的碰杯，说着多情的话祝福故乡的人，祝福莱茵河，那简直是火上加油，使朋友气恼到极点。高恩一看他要唱起歌来了，更为之骇然，邻桌的人正用着讥讽的目光瞅着他们。高恩急忙推说有件要紧事儿，站了起来。克里斯朵夫却死抓着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能介绍他去见什么人，什么时候能开始授课。
我一定想办法，白天不去，晚上准去，
高恩回答。
你放心，等会儿我就去找人。
克里斯朵夫紧盯着问，什么时候可以有回音呢？
明天，明天，或者后天。
好吧，我明天再来。
不用不用，高恩抢着说，我会通知你的，你不必劳驾。
哦，跑一趟算的什么，反正我眼前没事儿。
见鬼，高恩心里想着，又高声说，不，我宁可写信给你，这几天你找不到我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吧。
克里斯朵夫告诉了他。
好极了，我明儿写信给你。
明儿吗？
明儿，一定的。
他挣脱了克里斯朵夫的手，急急忙忙溜了。
嘿，他对自己说，讨厌死了。
他回去吩咐办公室的仆役，下次那德国人再来就得挡架。 再过十分钟，他把克里斯朵夫完全忘了。克里斯朵夫回到小旅馆里，非常感动，真是个好人，他心里想。我小时候给他受了多少委屈，他居然不恨我。他为此责备自己，想写信给高恩，说从前对他误会了，觉得很难过，凡是得罪他的地方务请原谅。他想到这些，眼泪都冒上来了，但他写信远不及写整本的乐谱容易，所以他把旅馆里那些要不得的笔跟墨水咒骂了一顿，涂来涂去，撕掉了四五张信纸以后，终于不耐烦了，把一切都扔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真慢，但克里斯朵夫因为昨夜没睡好，当天又奔了一个早晨，疲倦不堪，在椅子上打盹了。他睡到傍晚才醒，醒后就上床睡觉，一口气睡了12小时。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